是属乎神的，然后一造好了以后，神把人放在那里。那么这个就是圣经所说的伊甸园。那么伊甸园到底有多大呢？那我们知道伊甸园呢，圣经说它这个水呢是从伊甸那里流出来。那么因为这个四条河里面，因为不是讲有四条，四条河里面有两条河呢今天还在，所以这样我们大概猜呀，伊甸大概从什么地方开始。我们知道优法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呢是从伊拉克，不是，是从土耳其那里发源的。所以如果这两条河没有改道，仍旧是当时古时候神创造那个伊甸园的话，那个时候的河如果不是差很远的话，那么现在八九不离十的，你知道说这个土耳其的那一部分，就是土耳其，就是这个河上游的，就是这四条河上游的部分，本来是一条河嘛，那么是从那里发源嘛，那么神说从那里发源，明明说从伊甸发源。那么我们如果今天我们没有猜错的话，那么伊甸园呢应该是从什么地方开始了，就是从伊拉克，不是从这个土耳其就开始。然后呢，你知道这个底格里斯河跟优法拉底河的流域呢，如果跟当时差不了太远的话，那么很清楚伊甸园应该也包括今天的伊朗、伊拉克一直到波斯湾那一带，那是很清楚很清楚。那这是这样的两条河，不过这是第三第四条河。如果你读这个伊甸园故事，读创世纪的话，那么第一条河呢，圣经说是经过哈菲拉全地的，那个河是绕过整个哈菲拉全地。那么到底哈菲拉是什么地方？如果这个哈菲拉就是圣经后来所说的哈菲拉的话，那么弟兄姊妹，你就知道那个大概是什么地方呢？大概就是今天以色列南部一直到埃及的那块地方，大概叫做哈菲拉全地。如果圣经用这个字，就是说如果指着同样一个地方的话，那么你就晓得说有一条河，那有一条河就是第一条的河。那么这一个第一条的河，你如果看的话，这个名字叫什么呢？第一条的河名叫比逊啊，他说是环绕哈菲拉全地的，在那里有金子。那如果我们猜想的没有错的话，那就是说这一部分的这个条河呢，应该是从今天的以色列的南部，就是从别十巴以南啊，大概我们叫圣经告诉我们，从但到别十巴就是圣经里面的迦南地，那么从别十巴以南，这就是圣经所说的南地，你记得吗？这个亚伯拉罕他到埃及去，先到南地啊，然后有饥荒以后嘛，才真正就到了埃及去。所以我们在圣经里面每次讲的南地的时候，从今天的眼光来看，是指着别示巴以南一直到埃及那块地方。那么哈菲拉全地呢，如果我们没有猜想错的话，因为后来你的这块地和以实玛利所在的地方很有关系，所以大概因为你知道以实玛利他妈妈是夏甲，夏甲是埃及人，所以那么你知道这个谁呀、以实玛利是生在哪里？生在别示巴啊。那么你记得有一次在旷野里面，然后呢这个谁呀、然后这个他的母亲特别把他放在一棵荆棘的树下，那么后来呢他哭的声音呢这个神就听见了。所以我想那个故事我们知道，后来神就应许说他也要成为大国，所以果然没有错，就在大概是主耶稣降生前两三百年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说这个以实玛利就真正成为很强的一个帝国。那我想我们不去说他，但是不管主怎样，这个以实玛利的发源呢，很清楚是以色列的别示巴以南，然后呢大概涵盖今天的埃及。所以第一条的比逊河呢，很可能就是后来的尼罗河。我们知道说这个，所以这个埃及啊这个是个乐园，我们在世界上有几个文明的地方都跟河很有关系，对不对？那中国呢，因为有一个黄河，那么我们晓得埃及呢，所以是文明非常的发达，主要是 有一条河，那么这条河呢是就是尼罗河。那么这个还有一个巴比伦古国古文明，你要讲古文明呢，那最早就是巴比伦。巴比伦呢就是什么，就是这个幼发拉底河跟底格里斯河流域。所以很清楚，弟兄姊妹，你看见吗？有一个古，就那么据我们所知道的，那么因为有尼罗河就有了埃及的文明，因着有幼发拉底河，所以就有了巴比伦的文明，因着有黄河就有了中国的文明。所以这是很清楚很清楚的。那么所以如果这样的话，你就知道这个花园这个园子是很大很大的，并不是像我们所想象的啊，比我们所想，因为我们总觉得两个人嘛，何必那么大的花园？但是不是这样？因为神的目旨意呢，是要叫我们的家就像一个园子一样。你无论一家，要给人感觉到像天堂一样。所以你看，今天人就是犯罪堕落以后，你看不管怎么样，这个世界有的人说像地狱，但是家呢，多多少像天堂。所以回到家里呢，你感觉就是很好。所以在这里我们就知道说，当初神创造这个地球的时候，是把人呢放在这个伊甸园里面。所以伊甸园呢应该是很大很大。那么第二条河呢，圣经告诉我们是基逊，是环绕古实全地的。古实全地呢就是伊索皮亚啊，那么大概就是这个非洲的，就是今天非洲的很大的一部分。那么我们不知道这条河后来变成什么，跟这个刚果河有没有关系，我们不知道。但是不管怎么样，弟兄姊妹，如果我们仔细的读圣经的话，你就会发现这个当时的伊甸园应该是从伊拉克那边，不是从土耳其那边过来，然后伊拉克一直到波斯湾，然后这边呢可能是一直到以色列，然后呢到什么地方，然后到这个埃及，然后到整个的非洲。那么这个整块的地方呢，应该是当时的这个伊甸园。当然了，也许有弟兄姊妹就问一个问题，那这个不对呀，因为如果是伊甸园的话，怎么今天会有沙地阿拉伯那一带的沙漠是很有名的？那一带的沙漠是很有名的。所以如果这样，为什么有那么多的沙漠呢？那这个就是圣经的生态，我们讲的生态啊。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一定要读清楚。等一等，我们要读到圣经中的生态的时候，你叫的生态也是也是一个很重要很重要的预表。那么这里面当然有原因的，不是没有原因。因为人堕落犯罪以后呢，那么当然就受了审判，受了审判以后，地就长出荆棘蒺藜来。那么地长出荆棘蒺藜来，你就晓得说，这个很明显。我们知道，你今天如果到死海去，或者真的到沙漠去，你所看见都是荆棘蒺藜嘛。所以这就证明说，人一犯罪以后，你记不记得神就咒诅，那个罪的咒诅就是母亲要经过生产的苦难，那男人呢从此以后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为什么？因为地长出荆棘来。不要忘记，在原来的园子里根本不长荆棘的，原子那个水的浇灌，你根本长不出荆棘，你长的都是果树。所以这个很有关系。那么你树越多呢，跟环境越有关系。你树砍掉了以后呢，就不同了。那我们举个例子，这个以色列地啊，按理来讲是迦南美地，对不对？但是呢，神告诉他们说，如果你顺服神的话，神要把祝福给以色列。你记得根据生命记，如果他们背叛神，如果他们不顺服神的话，神的命令的话，那么神呢就要把审判领导，特别神说他要把天把它关起来，意思就是说再没有给他们敞开的天。如果天呢一闭起来的话，就不下雨了。所以这个很明显的，你看见今天人顺服不顺服和我们的环境和我们的生态发生很大的关系。因为神一把天上的窗户一关掉以后，那么弟兄姊妹，你看见说那个地方当然就受了咒诅了。那么当然你看见说一切都改变了，那这个很清楚的。那么后来你知道，今天你到以色列去，看见好像沙漠变绿洲，100年前200年前你到那一带去走，根本是等于没有人烟的地方，而且呢你看不见几棵树啊。 没有树，那么当然那个生态是另外一种，是另外一种的生物的状态。那么当然在那个情形底下，那么你发现说有一度根本以色列人春雨秋雨也没有，那么你看见什么都没有，那的的确确神把他们连根拔起抛到全世界的各地，那么那块地呢，神就任凭他们荒凉。那么从这个从气象学来看，这个有可能吗？当然有可能。所以后来你看历史历代很有稀奇，有一度你知道这个你记得不记得这个，当这罗马呀把这个以色列拿下了，就是主后七十年不是把耶路撒冷拿下了，拿下来以后呢，那么你知道他们就那个时候不是就围困耶路撒冷了。那围困耶路撒冷的是他们需要啊，这个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他需要这个要把它打下来呢，所以他需要这个一些木材，然后呢可以比方搭个架子啊，然后怎么样进去啊。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几乎把这个橄榄山的树啊统统砍掉。那么如果橄榄山变成光秃秃的，橄榄山变成没有树的话，你可以想象到在几年之内整个的生态要有另外一种的变化，那是很清楚的。那么更稀奇的一件事，所以神的话实在是很准确的，弟兄姊妹，我们有的时候要敬畏主。有的时候我们常常觉得怎么可能呢，神如果把这个窗户一关怎么可能关起来，当然可能关起来。你知道在历史上啊，这个历史上啊，这个有一度啊，这个巴勒斯坦这一带地方啊，是谁来管他们呢？是土耳其来管他们。这个也很妙，这个土耳其管理他们的时候啊，他们忽然忽发奇想，那个时候啊，他们要他们上税，要以色列那一代的人上税，住在那一代的人上税。这怎么上税呢？就是说就像我们今天如果你有车子当然你要上税，或者你有房子你要上税，但那个时候呢，他们呢就是要上税的时候，你要向政府报你有几棵树，你有十棵树的话，那要按十棵树来上税；100棵树的话呢，要100棵树来上税。那么你知道这个逃税的本领，不光是台湾，不光是中国，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所以呢，这个以色列人呢，为了逃税的缘故啊，所以后来他们干脆把所有的树统统砍掉。你明白吗？这么一砍，那是不得了。你看看，这个以色列根本没有几棵树啊。那么等到以色列没有几棵树以后，慢慢的就影响气候了，春雨秋雨也不下了，然后呢，那么地真的长出荆棘蒺藜了，那是没有问题的。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当我们的神在那里告诉撒旦，告诉这个亚当说，那么你呢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因为地不再为你效力了。你本来什么都不做啊，你不需要汗流满面才能糊口啊，你一摘这个果子就可以了。他们有人告诉我们在巴西的北方啊，这个非常快乐，为什么呢？因为那里男人都不做事。为什么不做事呢？他白天呢他就睡在那个吊床，他这里是椰子树，这里椰子树，然后呢他拿一个那个摇，就是你知道可以这个吊起来的那个像床一样，那么一个绑在这里一个绑在，他就睡觉，他一天到晚睡觉。那么饿了怎么办呢？饿了就吃椰子树，渴了呢喝椰子汁，所以他们过得很快乐。那么我们要知道啊，当初的这个伊甸园就是这样，当初的伊甸园就这样。所以有人告诉我们，所以你知道吗？如果今天大家还想知道啊，当初的伊甸园什么样子，那全世界有一个地方现在多多少还保留有一点点像伊甸园。那什么地方呢？就是纽西兰。这个有人去纽西兰呢，你去过纽西兰，我想我们在座有人去过纽西兰，你可以去问问他们从纽西兰回来的人，你就晓得。那么在那里的果子那是随便你吃的。那不光这样，有人告诉我们说，这个有一次有一个弟兄，他这个带着因为他是一个 photo， 他是一个摄影家，那么他又是这个纽西兰的向导，他就带着弟兄们，但有一对弟兄们去看纽西兰的时候，他们很早很早就起来，趁着大概几点钟以前，因为他知道几点钟以前呢会有风的，所以趁着几点钟以前呢一定要赶到一个湖边。 那那个湖呢，听说是最干净最平静的湖。那么你一去看的时候啊，那你就非常非常的美丽，因为整个的湖呢就给你看见整个的天。那么再往